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传播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改变你的人际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基督使者协会改变你的人际关系圣经辅导研习会。我们今天来到第一堂课，第一堂课的主题是人际关系与神的属性。我们的主题是人际关系啊，英文叫做 relationships。 当我们说人际关系这个词闪到脑海的时候，你最先想到的字眼是什么？一想到人际关系你就想到什么？有些人想到是工作上需要有好的人际关系，关系很重要，有没有？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啊。有些人想到的是互相合作，我给你你要的，你给我我要的，我们需要小心经营一个互相信任的关系。有些人想到的是伤害，一想到关系就想到一些很不愉快的经验，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哎，我只要做好我自己就好了，我们不要再搞关系了啊，就是保持单纯，不要搞人际关系了。那么从神的角度，在圣经里面，当我们听到人际关系这个字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想到什么？首先我们应该想到人，有没有？人际关系这个词就告诉我们，我们关切的其实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面。怎么说呢？因为人跟人的关系和人跟狗的关系就完全是不一样的范畴，对不对？可是讲人际关系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人，我跟你在都是人性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关联。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们生活中不知不觉忘记了跟我们相处的其实是一个人。我们想到他们的职业，想到他们的头衔，想到他们的权柄，想到他们的亏欠，想到他们跟我们之间在进行的事情，或者想到他们的性向跟我不一样，他的宗教跟我不一样，他的国家跟我不一样，他效忠的对象跟我不一样。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在最基础的层面建立一种联系，就是人性的层面，有吗？回归人这个基础，其实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奇妙的、丰富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如果我们说想到人际关系就想到人，那么圣经怎么说到人这件事情呢？圣经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并且是造男造女。圣经对于人性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是它是神的形象，是神的创造。神将自己的生命性情把它做了一个模板放在人的身上，而且不是一个人，而是造男造女，要从一本生出万族，一群人。那么很有意思，因为圣经讲到人的基本差别的时候，第一个先讲到男跟女。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男人跟女人的关系，男人跟男人的关系，女人跟女人的关系，女人跟男人的关系，很丰富啊。那么人按着神的形象受造，而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他造在关系的范畴里面，可以同意这一点吗？人按着神的形象受造，人一受造的开始就被创造在一个关系的范畴里面。换言之，关系是神造人的时候已经设计在人性的里面，人性的里面跟人际关系是深深的结合在一起。一个人不管再成功，一个人不管再出众，他的梦想达到了或是没有达到，到最后有一天，一个人他这一生要去总结他的时候，让他最快乐或是最悲伤的某一个核心元素 都脱不了关系的元素，你同意吗？到最后就是关系。那么在这个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的概念底下，我们推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上帝必然是人际关系的设计者。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他创造关系的范畴里面，上帝对人的关系一定是有心意的，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心意去操作，人际关系会成为上帝的祝福。反之，当人离开了上帝创造的形象的后，人际关系会变成一种咒诅。那么我们建立的第一个前提是，人际关系这个词让我想到的是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我们就进到了第二个范畴，就是那神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我先想到人际关系就想到人，对不对？想到人就想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想到神的形象，我们下一个就要想到什么呢？神像什么样子？我们知道神是一位创造的神，所以人也有创造力。神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他创造的是一个有秩序的宇宙，而且他捍卫他所创造的秩序。人的心里面也有良知，也有公义，人也有那种就是弃恶寻善的那种基本的动机。人跟神之间是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同样的，神创造了一个充满生命的宇宙，神是一个慈爱的上帝，而且还会去捍卫生命的存在。这样的人的心里面有怜悯，人会为生命的失去感到悲伤。那么人跟神之间有很多对应的地方。这样的，圣经还讲了更深的地方是，上帝是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新约总结整个旧约所启示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只有一位，除他别无其他的神，但是在神的本体里面却有三个位格。所有的奥秘的旨意都来自于圣父，而神的所有属性都充充满满的住在圣子的里面。我没有办法直接直视圣父的形象，我只能知道他的旨意，但是我可以直视圣子的形象，看到上帝的形象，而圣子完全去实现圣父的旨意。然后圣灵在运筹帷幄成全一切的事情。我虽然一样看不见圣灵，但我看见了圣子，我就亲自借着圣子经历到圣灵在这个世界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圣灵不高举自己，圣灵高举圣子耶稣，圣灵成全了天父的旨意，圣灵引导我们去住在他爱子的里面。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荣同尊，完全平等，而他们彼此成全他们的角色。圣子完全的、完美的顺服了天父上帝的旨意，而他完全依赖的是圣灵的能力去成就上帝的旨意。在这一位奥秘的上帝里面，我们看到说神自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人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虽然人不是三位一体的，人不是，只有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但是在上帝的本体里面有一个美好的、完美的团契存在。团契就是彼此成全、深度分享的一种生活方式。圣父、圣子、圣灵是如此，而我们受造在神的形象里，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关系的范畴里面，他要我们像他一样活在一种深度相交的群体关系里面。这个有没有圣经的支持呢？在约翰福音第17章20到26节里面有一个耶稣他在受难前有一个大祭司的祷告。在这个祷告里面，耶稣很生动地刻画了他与父之间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第17章20到26节，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他现在正在跟天父说话，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 这他们指的是耶稣的使徒们，他所亲自带出来的门徒们。然后耶稣为他们祷告，耶稣以圣子的身份为他所带的门徒向天父祷告。第二十一节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什么概念呢？什么概念叫做合而为一呢？他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世人其实看不见父，只能看见子。世人现在其实也看不见子，只能看见子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但世人借着看见基督住在教会里，教会住在基督里，就看到了基督，就看到了圣父住在圣子里，圣子住在圣父里，以至于这个世界就可以相信耶稣真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二十二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意思是说，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典范，说一个 paradigm， 一个典范。圣父将他的荣耀赐给了圣子，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就看到了父，我们敬拜基督就敬拜了父。他将父将他的荣耀赐给了子，照样的他已经把这样的荣耀赐给了他的教会，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意思是说，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个类比性的原则发生在弟兄姐妹之间，教会会经历到一种合一，就像父子圣灵那样的合一一般。二十三节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换言之，救恩要达到一个效果，就是三位一体神之间彼此顺服的完美团契，要借着我们与耶稣基督相连的这件事实，也分享给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在基督里也要经历到那样的彼此相爱的生活方式，以至于我们分享了那一位按他形象造我们的上帝他自己的生活，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二十四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段有很多可以深刻思考的信息，我们今天专注在人际关系这个主题。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所以所有的人都创造在群体或是人际关系的范畴里，所以人际关系其实是神与我们的关系，因为我们身上带着神的形象。也就是我跟任何一个人的关系都不可能脱离我跟上帝的关系，因为在任何时刻我跟这个人的关系都会考验着我里面是不是带着上帝的形象，就反映出我此刻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个会帮助我们去重新思考在我们人际关系中间所发生的事情。我爱你，你爱我，我欣赏你，你佩服我，我憎恨你，你躲避我，我操控你，你反击我。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想的是我与你，对不对？但是耶稣勾勒一个不太一样的图画，人际关系里面除了我与你之外，还有第三个加入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有位格的上帝在我们关系里面，而且是英文说 default， 就是必然的预设的在我们关系里面。因为 此刻面对你的人不是只是我而已，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我。此刻我面对的也不只是你而已，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你。无论如何，神都参与在我们的关系中间，所以其实这不是一个二元的关系，这是一个三角的关系，我、你与上帝。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真理带到我们人际关系中的时候，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人际关系中可以看得到上帝的旨意呢？当我们问说，我现在开始一个工作的关系，我现在开始一个恋爱的关系，我现在在经营一个即将破碎的婚姻关系，然后我跟我的孩子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关系里面，我在问一个问题说，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主啊，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讨你的喜悦？主啊，现在很艰难，我该怎么办？每一个这样的问题里面，当你把神的位格带回到这个关系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要回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里面。当你在思考你跟别人的关系是平行的关系的时候，你需要来到一个更高的维度，在一个垂直的维度里面，看到神在这个关系里面对我的心意是什么，神在这个关系里面对他的心意是什么。把神放在我们关系的制高点的时候，我站在他被高举的十字架往下看，我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格局。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与他维持紧密的关系，因为唯有这样做才会提供一个终极的视角，去帮助我们评估我们与某个人或者是某一群人的关系。让我把这个命题把它具体化，让大家来思考。在人如何改变第三阶段，在改变与人际关系这个课本里面，他在第一课里面提出了一个观察的视角，就是这个世界上按神形象造的人，我们可以区分成两种倾向。它并不是一个人格分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有时候是那样。他说我们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是指什么呢？我要么在一个我很自满自足的状态，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自己。要么我们在一个非常依赖的状态，你必须，你必须，我需要你，我必须要你。要么用我们的常话说，就是要么处在一个很独立的状态，要么处在一个很依赖的状态。那这个是吊诡的，因为有的时候我在你面前是独立的，我在他面前是依赖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人格分析，不是这个，而说我们都处在要么很独立，要么很依赖的状态。那让我们把这个概念划分成三种情境。第一种情境是属肉体的人际关系。假设我们两个人都忘记了上帝才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宰，假设我们都忽略了那个真理，就是我们都是按神形象塑造的，假设我们都只想着自己，不想着上帝的恩典与他的律法，在一个属肉体的人际关系底下，我们是自私自利的，我们是自我中心的，我们是被罪玷污的，我们是为着私欲和偶像来服务的。在那个属肉体的关系里面，就有四种可能的组合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我非常依赖你，因为没有你我活不下去，我非常依赖你，而你呢也非常依赖我，你也觉得没有我就活不下去。我是一个罪人，在那个罪性底下，我为了存活我必须要你，你为了存活在你的天然的罪性底下，你也需要我，有没有？两个人都非常依赖，又是属肉体的情况下，会得出一种结果，叫做互相操控的结果。我必须控制你，我必须控制这个关系来满足我的需要，因为我要存活。你也必须控制我，所以来满足你的存活的需要，以至于我们两个就变成互相在奴役对方的关系，又分不开的关系，互相操控的关系，又分不开，可是又天天彼此伤害的一种关系。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我需要你，我依赖你，但你呢， 自满自足，我不需要你，你不要来烦我，我需要距离，我需要空间，结果就变成我操控你，你为什么不，你应该怎么样，你去哪了，我逃避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让你敏感，我想要想办法过好我自己舒适的生活，这也是一种蛮痛苦的关系组合。还有第三种，我很自满自足，我不需要你，但是你需要我，所以我就要怎么样让你可以被满足了，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我们两个人，第四种，我们都很自满自足，我们都靠自己，结果就互不相干的状态就冷淡了。我们现在描述的是在神所造的人性里面，回到人性的基础，我们要么处在独立的状态，要么处在依赖的状态。当我们属血气属肉体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发生这四种组合。那么再重新构想，如果我们都处在很属灵的状态呢？如果我心里面深深觉得我要敬畏神，因为我是按神形象造的，神照顾我，神会满足我的需要，所以当我面对你的时候，其实我在倚靠神，然后你也这样想，你也很爱主，你凡事都来寻求上帝的旨意，两个人都很属灵的情况下，这是我们一般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有没有？如果我要进入一个基督徒基督化的婚姻，最好就是两个人都很爱主，都很完美，有没有？在那种状态底下，我作为一个依赖的，我需要你，是因为神的美意要把我们放在一起，然后你也觉得你需要我，因为你也觉得这是神的美意，神就是要我们互相成全，两个人都很愿意依靠对方，两个人都觉得这有上帝的美意，结果就造成一种彼此相爱同心服侍的画面，美不美？蛮美的啊。或者另外一种可能性，我知道神造给我是有限制的，我需要你，因为这是神的美意，我愿意甘心的去好好的依赖你，而你呢，你是比我强大的，你觉得你依靠神，神会照顾你的需要，你凡事都很属灵很顺服，结果的关系变成我愿意谦卑的顺服你，然后你刚强壮胆的扛起很多责任，这也是一个美丽的画面。还有第三种，我很强大，我倚靠神，我刚强壮胆，我把责任放在我的身上，我勇往直前，而你呢，你就甘心的顺服谦卑的依赖我，我去照顾你。或者还有第四种，我们两个都很强大我们两个都很强大，就互相成全的关系，这是属灵的状态。故事里面的两个人都处在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状态，可是现实生活中哈，大部分时候我们也不是天天活在血肉体的关系，然后那些属灵的人际关系呢，离现实又有一点距离，大部分时候我们处在第三种状态。第三种状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看到后面会把这个信息继续的把它再展开来。第三种状态叫做已然而未然的人际关系。已然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已经为我死，我罪得赦免，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神的工作已经临到我，我今天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我是一个完全人。但是这个世界没有过去，属肉体的生命还没有被废去，虽然我的里面是有真实的信仰的，但我的肉体有很多软弱，虽然我心里面知道要爱神，但我有很多的恶欲，虽然我知道我要爱你，我要饶恕你，但我里面就是过不去。然后处在这个状态叫做已然而未然的人际关系里面，这个是基督徒所经历人际关系的常态。我们神放在我们身边的那个人，他没有他该有的成熟，而我们也没有我们该有的能力，在关系中有很多的幸福时刻，又有更多的软弱时刻，然后我们在中间艰苦的磨着，看哪一天我们可以终于长大。那种关系里面，如果我是依赖的，我依赖，但有时候我会变得操控， 我愿意去依靠你，但有时候我会忍不住会去想操控你。然后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我们有时候可以，我们可以真的学习彼此相爱，但更多时候我们要操练互相饶恕，更多时候我们要操练在爱中说诚实话，我们不断的在学习，在信心中长大成熟。一样的情况，有的时候你很强大，但是你会变得冷漠，你会变得不关心我，而我愿意顺服你，但有时候我会觉得苦读你为什么不关心我吧。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处在一种已然而未然的人际关系里，而上帝把我们放在更多放在这种的处境里面，要我们经历一种生命成长跟改变的操练过程。这种过程里面，我们常常经历到的就是我需要跟你，你跟我，在恩典中操练饶恕，在爱心中说诚实话，在信心中长大成熟。这一切在我们后面课程中我们会继续的分享，我们怎么样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上帝的旨意。但是在我们第一堂课要总结的时候，让我们先确认这一点，就是神的确把我们造在群体关系中，人际关系是上帝的心意，让我们不要逃避人际关系。神要我们先与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用他的旨意去看待我们身边中与某个人或某一群人的关系。这是第一堂课的信息，让我们先来做一个总结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让我们的信心加增，看见我们是按你的形象受造的，而你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求你让我们愿意邀请你重新的回到我们的生命中，而且回到我们与某个人和每个人的和某一群人的关系中，看见唯有从你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我们才会明白我们该如何去经营这一切的关系。也唯有邀请你重新回到我们每一个关系中坐着为王，我们才能够在这些关系中感到真正的幸福，有意义的成长着。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